们上次这个部分事物量刑应该差不多说完。在36页倒数第二行是他的方法，具体的方法。那这个部分我们都说过了。那37页最后面的地方，38页第一行啊，有这个需要了解一下。那这个慈悲喜舍呢，这当中的舍的方法有点不一样。本来这个舍的部分呢，就是有情呢，我们把有情分为三个品，但是总共只有七个，因为中间的这个不用再分。那这个修舍的它跟别的不一样，它是要从中间的地方，就从这个跟我们没有什么，既不是亲的也不是有仇的，是从中间的，是这样的。这个是比较跟别的部分不一样的地方。那在修舍的部分，它的就是过程或者是最后的成就，就是要达到跟最亲的和刚刚讲的中间的都是一样平等的，并没有差别。就是这里讲的修舍最初从处中起，见次乃至能与上亲起平等心，是这样的啊。那这个平等心这里说呢，与处中等，就是和中间的也是相等的。那接下来说此事无量啊，人起非愚。那么这事无量心呢，就只有在人道里面可以修的，其他的都不能。生第三定等未不曾习过，但是如果是投生到第三禅以上的，那因为他们没有习，所以呢不能修，是这样的。啊，另外虽得衣食必存三种。这个喜以外啊，其他的这三个慈悲跟舍，只要得到其中的任何一个，一定会呢成就这整个全部的三个，是这意思。那这样子就把事无量心介绍过了，以变无量次变解脱。那接下来这个段落呢，在俱舍论的名字是叫做八解脱，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也被叫做八倍舍。那但是有个地方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从事无量心开始啊，跟前面讲的这些禅定有点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前面是讲这些禅定的种类啊，或者是什么修啦，或者是它的禅智啊，这些东西。但是从事无量心开始呢，它不是在讲禅定本身。现在介绍的事无量心呢，是虽然它的所依赖的可以，就是也有人认为欲界也可以修。不过我要讲的是说，它跟前面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它这个地方不是说你修这样子修持，这样子修悲，你可以成就禅定，不是这样的意思。你如果是按照这个方法去修持啊、修悲啊等等，你是不是？如果你之前还没有禅定，你这样修是不太容易得禅定。那这个地方，这个讲事无量心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这个是在讲依定，33页的倒数第三行，是在讲依定所起功德。那诸功德中呢，虽变无量，先变无量，是这样的。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这个事无量心并不是说刚刚说的你没有禅定，然后你这样修，结果你可以入禅定，并不是这样的。原则上这个是应该有困难，为什么有困难？ 它这个锁缘境都很大，锁缘境的这个数跟量都很大，也没有可能靠这么大的数量的锁缘境，如果事先还没得过禅定呢，靠这么大的锁缘境想要得禅定，这有没有可能？这跟我们说过的这个要入禅定的锁缘境呢，是有点不一样的，也可以说有点冲突的。所以说呢，这个事物量心呢，其实比较正确的或严格的来说，这个是你已经得了禅定，最少是初禅。就我刚讲，虽然有不同的人看法，认为这个欲界也可以修，未到地定也可以修啊，是这样。但是呢，其实比较主要的还是要先得禅定，才去修这个事物量心，因为这个量，它的所缘的量很大。没有禅定其实是很难修的，是这样。那但是我们这三十五页啊，有这样说，有比方说第二行三十五页第二行有这样说，就是如是思维啊，第二行的最下面，如是思维怒痴等智，然后第三行呢，如是思维怒悲等智，第四行如是思维怒息等智。是这样。那个地方呢，他讲得很简略，是抱着这一种意乐啊，就是希望有情得乐了，或者希望有情离苦等等的。他并没有交代他真正怎么样的具体的过程可以得禅定。那个好，就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八解脱也是一样了。这个八解脱呢，也不是说你靠着这样修你能够入禅定。这个八解脱呢，它也是一样，它是要依赖已经得的禅定，是这样的。而且这个禅定还不是一般别的禅定，这个是依赖不净观所得的禅定。这个八解脱呢，完全是依赖，特别是前面部分完全是依赖不净观的。我慢慢看就知道。这个颂曰：解脱有八种，前三无贪心，有八种。那么前面的三种呢，也跟不净观一样，都具有无贪的这个特性。二二一一定啊，四无色定善。那前三是无贪心，那剩下还有六，还有五个啊。那二二一定，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讲的。跟这个初禅二禅这些都有关系。那但是其实后面的中间这四个呢，其实都是就是配合无色界的四个定，所以这样就是前面三个还有中间的四个，这样就有七个。然后呢，最后一个是灭尽定，灭受想解脱，和第八解脱呢，就是指灭尽定。然后中间那四个解脱，就是指四个无色界的定，是这样的。那然后说唯唯无间生，那底下会有说明为什么叫唯唯。然后由自地进行及下无漏处，三尽欲可见，四尽类频道，自上苦集灭，非则灭虚空。这个后面这个部分呢，看论解释就比较明白。论曰呢，解脱有八。第一个是内有色相，观外色解脱。那这个字面上到底什么意思呢？那就刚刚说的，第一个跟第二个呢，都是不净观。什么叫做内有色相？那刚刚说呢，这是有禅定的。但是他现在这个禅定呢，有点不理想。这个内有色想呢，指的是说，对于禅定里面的内在的这一些禅知啊，有贪着，这叫做内有色想，是这样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呢，他还是可以借用这样的禅定，做什么呢？观外色。那这个外呢？这个外当然是指。自己以外的， 啊，那刚刚说这个不净观，就观这个外面的其他的人的尸体，那用这个尸体来修不净观，是这样的。那这样的状况啊，还是可以得到这里说的解脱。但现在应该要先明白这里说的解脱啊，这里说的解脱不是我们真正讲的解脱。这个这里讲的解脱，其实都是针对欲界说的，主要是针对欲界说的，就是能够解脱欲，是这样的。虽然它后面呢，其实还是可以更深入。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刚刚讲的。但是如果经过第一个阶段呢，观外色解脱，那它就达到了不再对禅定里面的这些禅智有贪着。那所以第一阶段的成就是这样的。然后进入第二阶段，二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所以第二个阶段呢，那已经没有这一个对内在的禅智的贪着，这叫做内无色想。但是他仍然继续观外界外面的设法，就是不净观的这个部分呢、啊，它仍然可以继续观的，是这样子。那这个普光大师有解释为什么第二阶段还要观外色。那他的解释就是说呢，现在虽然对于内色身已经没有色想，也就是没有色想的贪所以除贪呢、啊，为了要令这个状态更坚固更稳定就为了这个目的，所以第二阶段还是这样的。但是第三阶段那又不一样第三阶段呢，在不净观的这个后面的阶段呢，他这个所观的所缘境有改变的。我们先把第三个念一下，三呢是39页第一行，净解脱身作证具足住。那前后面这个身作证啊，具足住啊，这个都没什么难懂，但特别的是这个净解脱这三个字这个时候呢，所观的所缘呢、啊，不再是这个不净观的这一种不清净的相，反而是倒过来了，他观的是清净的色法。那这个部分在以前我们讲第六品的不净观的时候没有讲到，因为呢当时的最后的阶段入定了，就是以眉间的这个白骨为所缘入定的。但是这一种修法，不净观的这种修法，就是在眉间的这个白色的部分这里呢，其实还可以进一步的，就是这个地方呢可以发出光，在眉间的这个白色的地方可以发出光。那这个光呢，不只是光啊，它是清净的是这样的。或者呢，连这个刚刚讲这个外界的这个身啊，已经不观那个尸体，就是观它整个是清净的白骨，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刚刚讲它的所缘呢有改变。那这个第三阶段呢，是要建立在前面这两个阶段的成就才能去做的。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刚刚讲这个贪爱已经不升起，所以去观这个清净的色呢，也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去观这个清净的色法呢的目的啊，一样就加强，使得贪不会升起，是这样。那所以这一种殊胜的清净的所缘呢，也不是一般的我们一般的去观的是欲界的。欲界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通常都是贪着这些外在的东西好不好那么或者是贪着这种男女之间的 那那一种不可以的，那一种如果去观的话呢，是不可能破除我们的欲的，反而会增强欲。那这里观的清净的设法不是这种东西，不是这种东西，这一定要明白哦。那就是就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经过第一跟第二阶段呢？就是一定要先把欲界的欲啊降服乃至破除，才能去做这个观清净的。有的人不明白啊，他们都是就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啊，他们就会直接用这个清净的去观。其实这个里面都隐藏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烦恼隐藏在里面，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呢，那些修行就是直接观什么法性啊，观什么真如啊，观什么一真法界啊，都是有问题的。就你根本没这个程度，就是你最起码的这个欲界的欲都还没降服，去做很多的观，没有，其实没有用的。或者是密教里面呢，我们看得出来，他们的主张就是观这个清净的本尊的身。那他们认为用这个呢可以破除欲，那到底可不可以呢？这个其实很难讲。他们的主张就是我们要把平常呢以凡夫的状态的心要转化成不是这个凡夫的状态是这样的。可是就具体的来讲，他们的这些做法真的可以成功吗？不需要经过不净观，这个藏传佛教很少听到他们讲不净观，南传佛教还算重视，不过慢慢的也有点不重视，就大家现在只知道修这个安那般那念，或者修这个四无量心，你其实很少听到人家讲那个修不净观，这个都是啊，基本上都是迁就现在的人的喜好。是这样的，现在的喜好呢，不想去观这种不净的，不想去降服欲，但是其实后面都会有问题。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说的，这个欲界的众生呢，最直接的障碍就是欲。那这个欲的表现方式很多，很多人喜欢散心造化，很喜欢做社交，很喜欢做人际关系，那个都是欲啊。但他自己不知道，还以为在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么这个第三种观境色一定要经过前面的，否则的话呢，刚刚讲只会增加自己的欲，是这样。然后呢达到这个程度啊，就刚刚说这个是已经有禅定的。至于等一下会明白啊，这个前面这三个解脱他们所依的禅定，一般来讲至少是初禅二禅，是这样的。然后呢后面这个四无设定就是接下来的四个解脱。那四无设定其实这里的解说不多的就是在这里讲这个他们都是四种都是这个八解脱里面其实说的也不多，但是因为他们为什么可以叫做八个解脱里面的四个呢？因为他们离开欲界很远了，这个无色界的定啊已经离开了欲界相当远，中间隔了色界，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欲的问题。好，那我刚刚讲说这里的解脱的意思呢就是离欲。那在普光大师的注解呢，他直接引用大毗菩萨论了，就是解脱在这里的意思是指那个弃背，放弃的弃，背舍的背啊。那我刚刚说的这个八解脱呢也是被叫做八背舍所以是这样的。那这个弃背或者这个背舍指的都是刚刚讲破除欲。那第八个就是第一行最下面灭受想定呢为第八解脱所以这个其实先把他们的名字啊跟这个状态先说出来。好， 继续说明他们八宗，这八个当中呢，前三无贪为性，尽自贪故，是这样的。前面这三个刚刚已经说了，都是以无贪呢为他们的体性，那他们都是用来对治贪欲。然契经中呢说想观者，想观真故。那这句话怎么会插在这个地方呢？说这个想观者想观真故，那应该就是刚刚讲的配合不净观，是这样的。好，三宗呢初二不净相转，这个前面三个以无贪为体性的呢，这个他们当中的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以不净的不净相，就刚刚讲用不净观的所缘境来做的，做清淤等诸形相故。那这个我们就不用说，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过这个跟第六品讲的其实稍稍不同，稍稍不同。这个他的这个地方呢不完全是用第六品所讲的，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只需要观这个更有名的叫九想，就是这个尸体呢最初啊它的皮肤的颜色变成青淤，然后才会慢慢的坏掉等等。第三解脱呢清净相转，做净光仙形象转故。就是第三解脱呢刚刚说的跟前面两个解脱不一样的，它的所缘是这个清净的相。那我们可能不太明白什么东西才叫做清净的相，就刚刚讲的这个是其实有好几种了。一种就是刚刚讲眉间呢放出清净的光哦，这个时候去照射外面的镜，外面的镜也转成清净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不净观的最后啊，这个白骨最后呢就是起一把火，把这个白骨都烧干净，然后呢它都变成灰，然后这个白骨本身都是很亮，就发的白色的光很亮，好像透明一样，那最后连这个都烧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净光，还有净光仙形象。好，那三病诸伴皆无因性，前面这三个的要是合并他的诸伴呢，就是包括整个无因的。刚刚讲这样的运作它需要有色蕴，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观外面，这个要有色蕴，当然这个其他的受想行识都要的。初二解脱一一通一，初二经历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看他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把前面三个当作一个大段落先把它整体的都说完，连他的助伴连他的所依都把它先讲完。前面这两个第一跟第二这两个解脱，他们各自都可以依初禅或者是二禅，是这样的。就是这里讲的初二解脱一一通一初二经历。所以呢就刚刚讲这个要得初禅或者得二禅，那他们可以这样修，是这样的。那能自欲界，那不过这里有一个我们不太明白的地方，能自欲界还有呢出净律中显色贪故。这就是刚讲的，不管我们依的是初禅或者二禅它主要都就是用来对治欲界里面的贪。那这个贪主要的是显色贪，显色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显色其实是指什么？有显色、形色，还有一个这个古代的名字跟我们不太一样。总之，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形状，另外一个是威仪，是这样的。那一般来讲，我们贪的欲界啊，主要的有的人认为是颜色。比方说有的人这个皮肤比较颜色好看一般人比较容易贪着， 或者它的形状姿态啊，是这样的。那就是那为什么也可以治，为什么也可以对治初产出净律中的贪啊，就是为什么刚刚讲这个特别是第二解脱，它就是特别是一，如果是一二禅的话，那它更容易对治初禅里面的被显色的贪啊，这就是为什么它的一是要这样的。所以并没有看到说它的一啊可以用欲界的啊。第三解脱一后净律，那第三解脱呢，这个是前面讲的净解脱，它可以一的人，那当然就是指第三禅第四禅，是这样。净律这两个字记得不包括无色界的，净律这个字是指色界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呢看样子就是第三禅跟第四禅根据第三禅可以来修第三种解脱。好，离八灾患心成净故，其实这个是对不起，后净律啊，后净律也可能是指第四禅，因为第四禅是这个色界的禅的最后一个。那接下去说离八灾患心成，这是指第四禅。我们前面已经看过第四禅呢是没有这种八种灾患的，然后他的内心状态因为是就是舍念清净了，那个他是无苦无乐，没有苦也没有乐受，所以他的心啊不会被这一些状态所这个干扰，所以说心沉静啊。然后呢余地亦有相似解脱而不见立，非真上故。所以我想刚刚那个后净律啊应该是第四禅，那其他的地当然就包括欲界，包括味道地定，乃至中间禅啊。那么虽然也有相似的解脱，但是呢这严格来讲不能建立为这个八解脱里面的，因为呢非真上。那么为什么比方说如果这样讲的话，第三禅为什么也不包括在里面呢？第三禅因为它的乐受是三界里面最强烈的，所以其实可能很不容易对治，是这样的。所以用第三禅本身的状态可能不容易去对治这个欲界跟初禅这些对于这个显色的贪，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再研究。那总之他们就是没有这么样的强烈的力量，也不是很稳固。次是解脱如其次地，以是无色定善为性啊。那个本来这个无色界的定啊它也是善的，这样。那总之这个根据这个次第就是这样子。另外呢它非无际染，它不是无际的也不是染，还有呢非解脱故，亦非散散性为略故。那这个是指刚讲那个无色界的定的状态必须是里面的属于善的性质的，不能够是属于无际性的，也不能够是用染污的，是这样。就是非这个无际跟染，那如果是无际跟染的话呢，就是下面说非解脱，或者呢当然如果是无际跟染污的话，他们本身呢不算得上是解脱的啊。那亦非善善，这也不是这个没有禅定的就是欲界之类的那一种散乱心的那一种善。那为什么呢？因为性为略故，所以呢没有得禅定的在这个地方来看啊，就算他们有相似的，可是他的体性力量都是微弱的啊。还有比散善者如命中心啊，那因为这个是成为世论里面有说得很清楚，就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在两个时候啊， 就是最后的死亡的最后一刹那，还有呢，最初刚刚投生，在这两个状态当中的心呢，一定是散乱心的，绝不可能是以若禅定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说，彼散散者如命中心，有说于时亦有散散，那就是除掉这个刚刚讲这个初禅二禅啊，还有第四禅啊等等，那么说别的时候也有这个散乱的散乱心的散的性质啊。尽分解脱道，一得解脱名，但是呢无间不然，以缘效故啊。这个地方的范围是比较宽一点，就是尽分定啊，尽分定里面也可以分无间道跟解脱道。那尽分定里面的解脱道啊，也可以被取归纳为解脱，但是无间道不可以。无间道是比较前面的阶段，那无间道它的所缘是缘下界的，无间不然了，以缘效故。如果是以初禅的尽分定哦，那它里面刚刚讲分两部分了，前面的这个无间道还是缘这个欲界的，还是以欲界的为所缘。好，彼要被下地，方明解脱。就这样，那个解脱这个名词在这里啊，它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就是要背弃、背舍下地的这个贪着。然于一处啊，多分为说彼根本地名解脱者。那么正确来讲呢，就是说，除掉刚刚讲的这个有人有这种看法以外啊，多半在经论上面呢、啊，都是这么说的，就是必须要入根本定啊，或者初禅或者二禅，这样那么这个才能叫做解脱啊。以尽分中呢，非全分故。那么初禅的未到地定啊，这个比较起来的话呢，再怎么样也不是全部，它不像初禅本身啊怎么样的完全跟完整。初禅的未到地定呢，我们都知道它也有这个禅智的，但是禅智的力量不够，所以它严格讲它不算真正的这个禅定。好，第八解脱就是灭尽定啊，比自性等如现已说，灭尽定本身的特性啊，在第六品已经讲过的，前面也讲过的。那还有呢，那为什么这个灭尽定呢是作为第八解脱？原因是什么呢？厌被受想而起此故。那我们都知道，原来修这个灭尽定的时候呢，他的动机还有他内心的操作，就是要破坏这个受跟想。受跟想是我们的心所法，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的五蕴里面的两个蕴，是这样的。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才去修这个灭尽定。所以这个灭尽定作为第八解脱，它的含义其实比前面的又有点不一样啊。前面的是破除这个对治气色这个欲，但是这里呢，它所对治气色的呢，不是欲，而是这个受跟想。四十页第一行，惑种厌背有所缘故，此灭尽定得解脱。那灭尽定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他呢，因为入灭尽定的时候呢，第六识前五识统统不活动。如果是唯识学的立场的话呢，连第七识都不活动。所以这个灭尽定跟其他的有一个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讲的总厌背有所缘，就是对于一般我们所有的这些所缘啊，那通通它完全的总体的完全的都弃舍。所以这个灭尽定是很特别的，当然它不会去圆这个色法，不会去有这个贪，那连这个心法里面的 最常出现的受跟想，他都把他气死了。所以入灭经的当下还是都没有这些的，是这样。不过其实他还是有事，这个第六意识虽然暂时不活动啊，第七意识也是暂时不活动，他不是完全没有事的，就是这个第八识其实还在的。好，那这个部分大致上相对前面的第三十二颂，或者是第三十三颂的第一句，现在要来讲那个唯唯无间身。第三行说唯唯，第二行有说由此解脱定障，唯唯心后，此定现前。这里其实还是在讲这个灭尽定。唯唯这个是在描述这个灭尽定的。那么由于这个灭尽定呢，对于禅定的障，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指调举跟昏沉了。不过其实他这里呢不仅仅是这样，这个应该是指对于任何的禅定的贪着。好，那唯唯心后啊，此定才现前。这个灭尽定是要经过这样的。那灭尽定为什么叫唯唯啊？灭尽定怎么去修的？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灭尽定所依的，必须是三界的最高，就是这个非想非非想，是这样的。他要依这样的，然后进一步去修，才会修成灭尽定。那他的所依啊，已经是非常微细的，那他比他更微细，是这个意思。前对想心以名为心，就是这个意思。或者是说灭尽定之前的这些定啊，都是当然都是有想啊，但是他灭尽定这个，比方说无色界的这一种定啊，它已经是很微细的。无色界虽然没有色，但是有受有想还是有的，但是已经算是很微细的啊。这样，那么在灭尽来讲，比他们更微细，此更微细，故曰唯唯。次如是心入灭尽定。好，那其实是说这样微细，非常微细的心啊，借由这个心才能够入灭尽定。或者这个唯唯指的是三界的最高点，也可以的。然后在这个的后面，才能够真正入灭尽定。或从灭定出，或起有顶尽定心。这里是进一步对灭尽定多说明一点。就从灭尽定出来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这个第一啊，灭尽定本身是无漏的啊，我们前面有讨论啊，无漏的定，无漏的等字，无漏的这种定出来的话。出来的话呢，它接下来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状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这个无漏的等字如果出来的啊，它接下来可以产生的有两种，只能有两种，一种就是继续是无漏的，继续是无漏的，或者呢是它下面，就是跟它是隔壁的，跟它是隔壁的。紧接着它的下面的，但是这个下面的这个呢，是不是无漏的？是有漏的。但虽然是有漏呢，但是是属于净等字。这个无漏的等字出来之后呢，不可能直接接下来就产生有染污的那个未等字。这前面有讨论过，所以说呢，从灭定出啊。或起就有可能啊，因为它是可以这样的，有可能会升起三界的这个最高点啊，就是非想非非想处的这个程度啊的这个清净净的等字的心，简单讲就是可以升起这样的禅定啊，或即能起无所有处。无漏的心啊，这个也很特别。 甚至于可以再起啊，这是刚刚讲这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呢，升起啊无漏，但这个无漏的心呢，也不是灭尽定本身，也不是那个非想非想处，而是再隔一隔，再往下面隔一隔啊，这是无所有处。那这个部分呢，是可以无漏的心。简单讲，也就是无漏的定，它可以升起的是这个。就程度来讲啊，是以无所有处的这个禅定，但是它是无漏的啊，是这样。那这一点是对灭尽定呢、啊、的进一步的比较直接的说明。啊，如是入心呢，为是有漏。那通从有漏无漏心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进如是入心，就是进入这个灭尽定的心呐、啊。啊，他之前还没有入灭尽定嘛，之前这个心只能是有漏。所以这个刚讲这个灭尽定出来啊，从这个解释是他不能够出来，不能够直接再入灭尽定，不能够这样直接。就啊，如果要的话，还要经过刚刚讲的这个再一次的转折。那他然后他怒他的心呢，一定是有漏，但是呢通从有漏无漏心处，就是要出灭尽定呢、啊、可能就刚讲的，因为他出的灭尽定呢所升起的可能是有漏，但也可能是无漏啊，是这个意思的。通从有漏无漏心处，本来这个灭尽定从他本身是无漏啊，从他出来就是从无漏出来，也可以这样说的。那八宗前三唯以欲界色触为净啊，是这样的。就所以前面这三个解脱、啊、他们的所缘境都是欲界的，欲界的色法为他们的所缘境。不过呢有差别者，二境可证，一境可爱。这个我们明白了，前面这两个的所缘境是色界里面的不清净的，就令人不欢喜的、哦、这个可证是这个意思。但是第三个的所缘境是相反，是令人可爱的、哦、次世解脱各以至上苦集灭地及一切地内至频道，还有呢彼非则灭及与虚空为所缘境。这个色界的四个定啊啊，在这里作为这个世界托，那他们各自的所缘啊是怎么样呢？就这里说的，各自以他们的自己啊，这个是指自己同一个程度的，同一个地，或者呢是比他高的，这个叫至上啊。然后，但是他观的是苦地、极地、灭地，是这样的。还有呢，一切地的这个。类似频道，这是讲什么？这是讲道地、哦、刚刚他观的是苦地、极地、灭地，他也可以观这个道地，但是这个道地的范围比较大，不是只限制于他自己或者比他更高，一切地，也就是可以观欲界的地、色界的地、无色界地，每一个地都可以、哦、是这样的。那内置频道这样的，那不过内置本来这个内置呢，内置是指这个观色界跟无色界才有内置啊，所以可能还是不包括欲界的。那因为这样的道地啊、哦，还有呢那个非则灭，还有呢虚空，这些都可以作为他的所缘，是这样的。那但是这里呢有没有一一搭配这个四个解脱呢？还是应该是含瓜的。就刚刚讲这句话呢，是针对整个四个解脱啊、哦，就是那个无色界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样子。好，我们看到了第三行，第三境律啊，名无解脱。所以没有错，第三禅呢、啊、 第三禅不包括在这个八解脱里面啊，是这样的。为什么？那回答哈，第三定中呢无色贪故啊，这个第三禅呢，因为离这个欲界啊，还有中间隔的初禅二禅呢，已经不会有这个对于欲界的色的这种色贪啊，没有了。还有呢，自地妙乐所动乱故啊，还有原因，为什么它不能建立为解脱？就它本身的这个乐太强了，所以它的内心呢，不客气讲，是不是非常的宁静啊，主要是因为这个乐很强烈，所以呢，不能建立为解脱。行者何缘修净解脱啊，这个是回头再去问了，为什么要有这个第三解脱，为什么要去修这个何缘，这是为什么。回答呢，为欲令心暂心悦故啊，这个回答很好。前不净观呢，令心成气，今修净观策发令心。这个回答有好几个部分哦，这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第三解脱的目的啊，跟前面两个不一样。那他到这个阶段呢，是要让心啊暂时的，让我们的心啊比较活跃啊，因为他所观的境是可爱的境，是这样的。因为前面这两个不净观呢，让我们的内心呢比较容易堕入太过于低沉。太过于这个好像不欢喜，过度的不欢喜啊，有可能会产生嗔，这个不净观有可能会产生嗔这一种毛病。还有就是让我们内心变成没有动力那如果没有动力的话呢，可能会停在这个前面这两个解脱，就不想继续往前进步所以精修净观呢，策发那第三解脱了，主要是让我们的内心呢，重新的又恢复了这一种往前进步的动力。或者另外的原因呢，或为神之自堪难故这一点很特别。我们先念完，我们再来解释。或为神之自堪难故，为前所修不净解脱，为成不成。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第三解脱啊，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检查我们前面修的第一跟第二到底是不是成功的是这个意思的那最后这样说，若观镜像烦恼不起，彼方成故是这样。如果我们在第三解脱的阶段去观这个清净的所缘如果发现我们的这个贪欲的烦恼还是会升起，那就证明前面的第一跟第二没有修成功是这个意思的。倒过来讲，如果我们去观清净的所缘并不会升起这些贪着，这样才证明了第一跟第二解脱所修的那不净观所达到的解脱，这个才算成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点一般人可能比较不了解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坐禅三昧经呢，有说到这个的，就是说他问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知道我们修行人得到了禅定就以初禅做代表，怎么知道呢？那回答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他的行住坐卧或者跟人家的这些互动关系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修行人自己如果想要检查到底自己有没有修成功，我们现在讲的是禅定那他呢就暂时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到城市里头来，到这个村落来，然后去看呢以前他喜欢的东西喜欢的 事情，因为以前就是还没有修成功禅定以前呢、啊，这些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事情，如果去看的话呢，会升起这些贪着。那现在他是故意跑到城市里头去看，不过这个是确实是啊，为了这个目的才去看的。那去看的时候呢，一样，如果发现贪着的这一种念头还是会升起，那就证明他禅定没成功，没有修成功禅定，那当然就要赶紧回去继续修，是这样。那如果去看以前会贪着的这些东西或者事情呢，并没有升起的话，那就证明他所修的禅定已经成功的，就以这个初禅做代表，是有这样子的检验方式。但是这个是真正很就是很坦白的、很真实的啊，不欺骗自己的。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他因为刚讲这个，他去看这些到底他有没有起烦恼，谁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有的人发现自己没修成功，可是呢还是欺骗自己，乃至欺骗别人，也会有这种可能的。啊，由恶缘故，诸一切是修解脱的。啊，那这个又是总括的来说，目的啊，就为什么要这样子修这种八解脱的目的是什么？有两个原因。41页说呢，一为诸惑以断更远，二为于定得甚至在故。啊，等一下，下面还有。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刚刚讲的这些，特别是贪着性的烦恼，其实应该也可以包括别的烦恼。就是这些烦恼呢，因为已经经由禅定了，来把它降服，由禅定把它暂时断。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这里讲的更远，就是说更不会再产生，是这意思的。所以修这个八解脱呢，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诸惑已断，那么令这个已经断的惑离我们更远，意思就是说更不容易会再产生。二呢，位于定得甚至在。第二个是从禅定的角度说，希望我们获得的定啊，能够更殊胜，更我们能够更自在，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能引起无争等德及甚深通。因为禅定如果能够更稳固、更殊胜、更自在，那可以靠它，靠禅定做基础，进一步啊去修行，获得很多的三昧。这里讲无证呢，是指这个无证三昧，不仅仅是无证三昧，还有很多很多三昧。那这些三昧啊，一样都是要靠禅定，但是不是说很微弱的禅定或者刚获得的禅定，那个力量还不够啊，都是要用这个八解脱，使得我们的禅定达到更稳定、更殊胜，而且我们怒住出啊，对禅定的怒住出各方面都很自在，都有这个能力，很熟悉，然后才能够用它来刚刚讲进一步修行，修各式各样的三昧，还有呢神通。那这里为什么加个圣神通，加个圣？当然这个圣是指无漏的，因为一般的神通是有漏的，是这样的。所以刚刚讲这个八解脱或者说八倍舍，如果是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在最后面讲的，那他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啊，并没有说到他们完完全全是可以破除烦恼的。但是有个地方有讲到一点点，就是第三解脱啊，不是，对不起，就是中间的四个解脱， 记得中间四个解脱呢，他们的所缘呢、啊、是四圣谛啊、哦，所以其实不是完全不能那个完全破除这个烦恼的啊，是可以的，不过说的不多，这样明白吗？所以呢，这个八解脱呢，跟第六品所说的不净观超过他的，虽然他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啊，对前面的三种解脱、啊、没有明白的说到他们的所缘，但是因为中间这四个解脱既然是可以圆这个四圣谛啊，那可见是有可能的，是可能完全破除这个烦恼的，就是得了圣道啊，是这样的。这个无争三昧啊，无争三昧应该也是圣人才能得，是这样的啊。由此便能转变诸事，那这个是指刚刚讲这个无争三昧啊，还有神通啊等等啊，这些的殊胜的作用，是这样的。他们有什么作用呢？由此便能转变诸事，起流舌等种种作用，就是这样子。那这些神通的作用，很多地方也叫做神变，就是说可以改变很多很多事情。那这个流跟舌呢，这包括我们的寿命，包括这个修行人的寿命呢，可以令他延长。我们就留在这个世间，延长这个寿命，但是也可以把它缩短，就有点这个就有点像一般人讲的生死自在，其实这也不太一样啊。总之，对于他的寿命呢、啊，他有这个能力做这样的改变，它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的作用，是这样子。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好了。